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三十六篇啊，诗篇第三十六篇，我们来看诗篇第三十六篇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连长，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啊，我们来看第一节。首先呢，还是我经常说的，这括号里边的不是标题，这括号里边的是原文的一部分。也要说，在原文圣经当中，三十六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说交给那做监督的耶和华的仆人，或者说奴仆大卫啊，交与那做监督的这个连长是做监督的耶和华的仆人大卫。”所以说呢，我们知道诗篇第三十六篇，首先赐给了在教会当中像大卫一样做什么的。做牧者的，做监督的，然后呢交给神的仆人，就是大卫这样的，就是那特蒙神怜爱的人。大卫就是特蒙神怜爱的意思啊。然后来看后边哈，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啊。”但是呢，这个跟原文圣经是有出入的。原文这样说的，说呢叛逆的啊，那种叛逆，原文这个词叫叛逆，说叛逆的宣告。你注意这个词啊，往上一点啊，这个和尔本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但原文的意思说什么？说叛逆的那种宣告或者说话语，主要是宣告这个词，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公开宣告、公开宣扬的意思。宣扬什么呢？叛逆的东西啊，就是背叛，就是过犯的意思啊。然后说呢，这个叛逆的这些话语和叛逆的这些言语，在那个邪恶的人他心里边宣告出来，你看哈，没有说出来，在这里的时候还没有形成言语上的这种正式的宣告，但是在心里边已经正式认同这些话语，或者说有关罪恶的事情。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说那些叛逆的背叛，这个时候原文是背叛的意思，背叛的抵挡神的那些教义思想意识形态，在这个人他这个邪恶的人里边已经开始酝酿，而且他已经正式的相信这些东西，认可这些东西啊。然后当这些意念，这些抵挡神的，这些背叛神的，背叛真理，背叛圣经，抵挡耶稣的意念，在一个恶人里边开始正式成为他的信仰，他的教义的时候，然后他就不再怕神了，他眼前就不再会惧怕神。你看，这是从里头开始，然后呈现在人的眼睛和人的意识当中啊。说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诗篇第三十六篇第一节，它在新约圣经当中被引用过。罗马书第三章有，罗马书三章十八节说什么？他们眼中不怕神。首先呢，我们本着用圣经互相解释的这个原则呢，我们去新约圣经啊去看一下，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三章十节那开始，一直到后第三章的后边的经文，在新约圣罗马书。然后呢，我们去回到新约圣经这个第三章的这个我们不他们眼中不怕神那个经文，这整个一块呢，我们看一看，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新约圣经罗马书如何解释诗篇第三十六篇第一节。这个诗篇三十六篇第一节，他是在说外邦人，还是在说教会里的人，还是在说所有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你看表面的时候好像是说外邦人啊。我们就从罗马书第三章十节再往后看，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什么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下边呢，三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呢，开始讲恶人他的罪恶，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诡诈，里面有鸠舌的毒气，他们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的路是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最后才总结一句说什么？他们眼中不怕神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诗篇第三十六篇第一节 然后以及新约圣经当中解释诗篇第三十六篇第一节的罗马书第三章，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对于这个世界，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事实和真相，就是整个世界的人里面充满了恶念，充满了狂傲的言语，行为极其的乖僻又邪恶，而且不怕神啊，这是这个邪恶淫乱时代的真相。然后我刚才问到，就是说这个诗篇三十六篇第一节，这是恶人，这是里边不怕神的，讲的是谁的时候，你就开始知道在讲什么。然后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神说人从小时候心里就怀着什么恶念，也就意味着诗篇三十六篇第一节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不单是外邦人，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我们里面从出生开始，实际上我们的一生当中，在极多的时间当中，里面充满着恶念，因为里面有这种恶念在里面宣告，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导致你的眼睛、你的意识形态、你的言语行为在神眼中都是邪恶的，而且本质上整个世界的人类是抵挡神的恶人。也就是说诗篇第三十六篇非常震撼地告诉我们，福音的起头就是告诉这个世界真相，整个世界无论外邦人还是我们还是所有的人，其实你需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曾经是或者现在是或者正在是抵挡神不敬畏神的恶人。那也就是说你不能告诉世人说耶稣爱你，靠着行为感化你，你敢告诉世人这种真相吗？其实如果没有诗篇第三十六篇和罗马书三章对诗篇第三十六篇这种真正的解释，你会发现你没法使人进入福音的开端。福音的开端告诉我们，人是邪恶的，人是抵挡神的，人里面充满着恶，人自己觉得自己挺好，这就是所说的抵挡。然后三十六篇第一节的时候，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在内心深处还没有正式发表出来。然后我们看一下事情的变化，然后到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大家注意，他自媚自夸自慰，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事情开始严重了，事情开始从言语延伸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啊。第二节是这么说，注意原文，他自命自夸啊，但原文说的是他在自己眼前指定他自己，或者说他在自己眼前按照自己的标准定义他自己。原文不是自命自夸，原文的意思是他自己判断自己，他自己指定自己，他肯定不是把自己指定成坏人。也就是说罪人从他内心抵挡基督，不相信福音，不相信人是恶的，人是罪人开始，人接下来就会继续往下滑，人会以自己的标准看待自己，人以自己的标准看待自己，人都觉得自己挺好啊，人在自己眼中看自己是义的。圣经当中有两种称义，一个是神称我们为义，另外是自己称义。除基督信仰之外，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称自己为义，就是自己用自己的眼睛在自己眼前靠自己的标准定义自己。所以这时候就开始把前面第一节那个眼中不惧怕神去扩大，那首先是完全不惧怕神，不认自己，然后开始就是说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啊，然后说什么呢，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原文是这样说的，说以至于这少了，以至于不能发现，不能憎恶自己的罪恶。看到没有啊？自义的结果，不敬畏神的结果，拒绝福音的结果，是一方面越来越感觉自己良好，另外一方面也逐渐失去了对罪的敏感，逐渐失去了对自身罪恶的认识，而且也不恨恶自己做的恶，还觉得自己 挺好挺舒服，我觉得自己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从第二节开始，罪人开始滑向自义，自义的结果就是慢慢的持续的到最后永远没有发，就再也察觉不到自己是罪人，再也不能承认自己的并且憎恶自己的罪恶。因为憎恶自己的罪恶从神而来，只有圣灵感动人才能憎恶自己的罪，要不然你只能憎恶别人。当然对于别人的罪我们也需要憎恶，但是首先我们的信仰是恨恶我们自己的罪，憎恶我们自己的罪，免得像这所说的陷入自义。第三节继续了，第三节原文这样说的，说他口中的言语就开始变得虚伪和诡诈。虚伪和诡诈哈，这个词，虚伪，空虚，虚伪，也包括偶像啊。这个词的字根表示使出浑身的解数，然后去想办法去把这个事情遮盖下去啊，搞定下去，然后充满了虚伪和诡诈，还有欺骗。所以说，当人自义开始不认罪的时候，人再往下滑就是满嘴胡说八道，满口仁义道德，满口虚妄和诡诈的言语。人真的信了自己是善的了，人真的信了自己就不是罪人，人真觉得自己是好人呀，啊！今天来说呢，就是为自己的罪恶找出理由来推脱，各种理由。你虽然我们知道罪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对自己的罪，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洗地、诡诈和狡辩。你要明白吗？也就是说，弟兄怎么样？有的时候，别说不明显的罪，就有明显的罪，就我和我们自身来说，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认罪，我们是想办法洗，想办法去推责任，想办法是能把这事说的没那么坏。啊，我说的实在，我找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就说这个人的婚前性行为或者婚前做过的一些淫乱的事情，那世人怎么去评价这个事情？说哎呀，谁没有年轻过啊，都是婚前的事情了啊，哎呀，我犯这罪是因为我家庭不好，我压力大，或者我从小受到了变态的压抑，哎，我就是说别人害了我啊。然后比这更过分更严重的洗地，那是有，那有很多。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人的这些话他是在说什么？他在说我是好的，我是义的，或者说虽然你说我犯过这些事情，但是我并没有说你说那么坏，我犯过这些事情是有原因的，原因不在我自己，原因在别人，我的家庭影响我，周围的影响我，我反正我是受害者。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人他从抵挡神，从不惧怕神，到自义，到洗地，最后一步一步往下滑，而且这个滑跌还不会停止。接下来圣经这样说，之后啊，他就断绝了所有的智慧和所有美好的事情，看到吗？他断绝了，他停止了，使他有智慧的那些事情，使他做得好美好的事情。我们来看这个智慧这个词，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慎重谨慎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人转向自义，人开始不断为自己洗地，人在神面前不真的认罪的时候，你还做事还谨不谨慎啊？你就放开了，你不谨慎了。人只要能把自己的罪恶只要是开了那个闸，怎么去洗地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做啥你都能洗回来。你什么样罪你做再大，你会说哎，这个东西没那么坏啊。失去了在神面前那种谨慎，失去了对罪恶的敏感，也失去了彻底失去了行做善事，做神眼中，这个词是做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的那种能力。所以说当罪人到了这一步，他已经彻底失去了断绝了在神面前明白圣经明白律法的本质的这种属天的智慧，这种对罪恶敏感，这种可以使他得救悔改的这种能力，而他永远不可能行出在上帝面前看为好的事情啊，也所以说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我们不要相信有什么好行为啊，我这个人很能持守啊，那个人很能好，那个人你看他比较圣洁，他能够持守自己，他能够这样，其实没有的。我告诉你，就一个人他不按着上帝的律法，按照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在神面前去认罪悔改，放下自己的自义，人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善行啊？善行的意思，这个做得好的意思，就声称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不是行你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今天的三字教会，包括今天左派的意识形态，他都是在强调人的好，人的善，生命神学，我能持守，我能好，我圣洁。其实你没那么好，你也没那么圣洁，你是邪恶的，只是你不承认自己邪恶而已。所以说，自义的人，不认罪的人，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真的凡是强调行出来活出来立自己的善，说什么属灵伟人的人，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个善人，也不是个义人，而他也不可能行出真正的善，行出来也是演的啊，只能有选择的行，有好处的行，有表演对象的行，但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神眼中看为正。第四节，这个罪人到这就停止了吗？不会的，继续划，说他开始在他床上筹划罪恶的事情啊。说耶，你看这个创经六章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而且啊，你记住没有，如今这个世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尤其在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上，恰恰就是洪水灭世之前的时代。耶和华见地上人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脑子里边所琢磨的都是罪恶。这片土地人在想什么？如何把别人的钱骗到手？如何把人家东西骗到自己手里？如何把别人老婆勾引过来？如何把别人老公勾引过来？如何把那小姑娘还是处女的人把人家给破除，把人家给上了？这就是这片土地上人脑子里边终日所想的事情，我告诉你。所以说，罪人一步步滑跌，从不认罪，从自义，从不怕神，到最后开始就逐渐成为畜生了，躺在床上每天所想的，睡昼夜所想的就是作恶，终日所想的都是作恶。后边说，这个人从此站到了坏的，就是不好的道路上，站到神眼中看为恶的道路上。这个站表示，在这里表示他是持守某个立场的意思。罪人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到这一步的时候，已经就圣经所说的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到这一步的时候已经无法挽回，已经不单是自义的问题了，已经彻底成了作恶的畜生，从心灵到言语到行为到意识形态到晚上睡觉，每一个细胞都是罪恶的。所以说，我们再看三十六篇第一节到第四节，罪人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滑向畜类，开始跌倒，就从反叛基督不敬畏神走向灭亡啊，今天的左派意识形态都是敌基督的形态，都是不敬畏神的形态，是不再认罪自义的形态。然后三十六篇第二节说，他自媚自夸，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自义和不认罪是人走向灭亡的关键一点。我再次说一下，弟兄姊妹，无论你生命当中有什么罪恶，无论是牵扯到是整个教会陷入罪恶的罪，还是个人的罪，里面的罪，无论是贪心诡诈，还是淫乱，还是那些不好的东西，你首先要承认，你首先要靠主真实的去面对。若不认罪，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节点上脱离这种灭亡的命运。所以说，你看三十六篇第二节的时候，这个罪人真正开始滑向永远的跌倒，就从自媚自夸、自我为意、自我表彰、不认罪开始的。人灭亡都是这一步，那 然后到第三章第四三十六章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口里的言语恶行再听不进真理，在床上图谋画策作孽行不义的道，也说从那之后开始满嘴跑火车，开始罪恶从内心转成言语转成行为，然后最后到什么昼夜思想的都是罪恶，每天所想的都是罪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在这片土地上呢跟很多人聊过，其实这片土地上外邦人很有意思，他就是觉得人有时候犯这些罪是很正常的，但是你们我们自己不要在神面前失去这种谨慎，我们一生一世要靠着神的话语省察自己，无论是整个教会陷入罪恶的那种贩卖牛羊羔的罪，还是个人的贪心诡诈淫乱，包括对神的不敬畏，都要在神面前悔改。一旦你开始不认罪，开始给自己的罪行洗地，你的人生不但是痛苦的，你的人生是没有未来的，在神那里一定要灭绝的啊。第五节第六节，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到达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看到五节六节还有七节八节都强调耶和华你的慈爱怎么样，也要说五节六节和七节八节实际上是呼应，是一块的经文，我们当然不能两节两节的讲，也就是说第五节第六节和第七节第八节都强调的什么，耶和华的慈爱，你知道吗？第五节之前在讲灭亡的人如何一步一步灭亡，被上帝咒诅了。五节六节和七节八节在讲蒙恩的人，能够说出第五节第六节到第七节第八节这些赞美耶和华慈爱恩典的人，他一定是被圣灵感动，听过福音，而且真的信了，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把自义丢掉，真的跪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然后你会发现他感受到了神的慈爱，他感受了神的救恩，没有从自义和罪恶当中脱离出来，不真正的信靠基督，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神的慈爱。你或许你看别人的罪恶非常清楚啊，你看整个大的东西的罪恶非常清楚，但你永远看不到你自己啊。所以说五到八节是蒙恩之人的感恩的颂赞啊，人往上看啊，说耶和华你的慈爱在天上，你的信实直到穹苍，直到云霄，谈到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样说的人他不是空虚的赞美，他是真正的感受的那种蒙恩得救罪得赦免的那种甘甜，这是得到过赦免的人，这是在神面前认过罪然后真的被神赦免被神释放的人，他才能这样对上帝的恩典那种长阔高深的感恩，他感觉到主啊你真伟大，主啊你的慈爱何等的长阔高深。第五节注意哈，你的义如同神的山，看原文哈，和本说什么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但原文的意思是你的义或者说你的公义如同何烈山，何烈山就是神的山啊，非常高大的一个山，这也说神的公义如同极高的何烈山一般高大一般稳固。然后说后边说马上，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说你的审判如同极大的极深的不可探测的那种深渊，什么意思呢？神的义是标准是高的，并没有某些人洗地洗的觉得随便可以忽略过去，不就那点事儿吗？不是的，神的审判是极其严厉的，也就是说神的义远超过人的义，神对罪恶的定义跟人是不同的。我刚才讲过，人对淫乱的事，人对诡诈的事说哎，不就这点小事吗？谁没有年轻过啊？ 啊，都是结婚之前的事情了，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都年轻时的事情，但是不是的，在神那里罪就是罪，永远不要洗啊。说神的标准如此之高，神的审判如同巨大的深渊，你一旦掉入神的审判，你一旦在这个世界结束之前，在你人生结束之前，你没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得到赦免，你将进入神的审判，而且你永远不可能出来。神的善恶标准是严厉的，是人靠自己永远没法达到的，所以自义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你没有办法逃脱审判的。当你人生结束之后，当基督再来之后，你要面对无底的深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感到神的严厉，那感觉到就是说我们所蒙的恩是何等的大，脱离将来的死亡。这个第六节说你的义，原文就你的公义，也可以说是神的义，它对应的就是人的自义啊，跟前面那几节那个人就是不认罪，我就是自义，我就是嘚瑟，哎，我就给自己洗净，是有完全对比的。这世界上啊，我告诉你，你往后看，这个诗篇三十六篇第二节说，他自夸自媚，我们说过他自己定自己为义，以为他的罪恶终不显露，不被恨。以赛亚书64章第六节说，我们都像不洁的人，所有的义都像什么？污秽的衣服，我们的叶子尖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以说本质上来说人都是罪人，但是自义使罪人彻底灭亡，在神面前不认罪使人彻底灭亡。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所以说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牧师，他一生永远只宣扬上帝的义，上帝的救恩，而不是立自己的义，整天吹嘘自己行为多么好啊，捏造一个一个的属灵伟人，那不吹神。而且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罪人在上帝面前是两种罪人，一种是倚靠神的义，一种是宣扬人的义。如同基督十字架两边的两个强盗，自义的永远灭亡，倚靠神的义认罪悔改的有永生啊。后边说啊，这个赫尔本说人民和牲畜都被你整，还说什么本，哎，我看一下这个对，人民牲畜你都拯救啊，说人和牲畜都被你拯救啊。也就说这几节首先讲什么？公义、审判、救恩，然后最后这句呢讲的是关于审判的事情，说人和牲畜都被你拯救。实际上这里呢你要去看这个约拿书哈，约拿书三章这个七到十节，当约拿宣布再过四十日尼尼微要倾覆的时候，尼尼微人全程悔改，尼尼微王说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和牲畜都披上麻衣，人要切切的求告神，求神开回转后悔，不灭我们。这就是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你会跟人跟牲畜有关啊。而在约拿书四章十节到十一节当中呢，神怎么教育，怎么跟约拿说的，说这蓖麻不是你种的你也爱惜，这尼尼微大城其中有那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婴孩，人是十二多万，还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啊。你看约拿书三章八节说，人和牲畜都披上麻衣，人切切的求告神。也要说弟兄姊妹，人和被人管理的牲畜都蒙到了神的慈爱。其实这里是有比喻的含义，就是说人呢可以说是牧者，牲畜可以预表被牧养的羊群。也就是说牧师和会众都要认罪，都要悔改，都要寻求神的救恩啊。让我们看一下七到八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七节八节跟前面五节和六节是一样，都在讲耶和华的慈爱。 但是在原文他他的原文他这种感情是更强烈的。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是这样说的，神啊，就是说你的慈爱多么的珍贵，珍贵啊，神的慈爱，这里明显讲神赦罪的恩典是多么的珍贵呀、啊！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说耶稣爱你，赦免了，还没认罪就赦免了。你要知道，我们这些罪人蒙恩得救，进入教会，到将来能够进入永生，是因为神的慈爱，是因为神的救恩，而这救恩是神用他儿子的生命换来的。谁要忽略如此大的恩典，这人可诅可咒。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不会把所蒙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不会在教会当中贩卖牛羊鸽子，他也不会去行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无论是诡诈、奸淫、偷盗，他都是非常通信，哪怕偶尔被过犯所胜，但是他心里是伤痛的。因为你知道这如此大的救恩，这如此大的恩典是神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换来的，是他钉在十字架上换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实际上人在神面前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践踏神，践踏神的恩典，就完全不拿神当回事，觉得自己挺好；另外一种是什么？真的认罪悔改，真的珍惜这份恩典。也就是说，这个五到八节的这两节是蒙恩之人的赞美和呼喊，他实际上这些认罪悔改的人，你会发现他对神的感恩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是从灵魂深处感恩所得到的恩典和慈爱，而仅仅不是嘴皮子上的。所以说这四节经文跟前边呢那一到四节里边那些不认罪不悔改自高自傲的恶人是有完全的区别，那些人一生到最后都是畜生，这些人真的成了心脏的人。说神啊，你的慈爱何等多么的珍贵，说人的儿子投靠在你翅膀的阴影下啊，说人的儿子哈，神创世纪说人的儿子，人的儿子，和本翻译成世人，注意这个投靠在你翅膀的阴影下。在路德记二章十二节呢，波阿斯宣告路德是来信主的，他投靠在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满得上帝的恩赐啊。然后呢，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他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灾害过去。诗篇六十一篇第四节说，我永远住在你的帐篷里，我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你要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投靠神干什么？求神遮盖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求神让我们将来逃脱审判，能够像大鹰像母鸡一样，把我们这些小鹰小鸡就是遮盖他的怀里。本质上讲的就是救恩和赦罪。第八节啊，看第八节，这个读经第八节，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啊。我们来看说啊，他们一直会满足于你殿里的脂油，这个词是脂油哈，就是说这个词呢，在旧约指献给神的脂油，也指就是说把那个祭物烧成灰啊，那个灰啊，献祭的那个祭物烧成灰，说是母牛的灰啊，公牛的灰，是这个意思，主要跟献祭有关，主要跟上帝的恩典，跟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关。所以说这里提到在神的殿中，然后满足在神的殿中，实际上是满足于上帝的恩典。后边说呢，你使他们从你的喜乐的河谷里去喝水，去饮水。也要说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不会贪恋这个世界，他会满足于在神殿中的这种聚会、认罪、领圣餐、听道的生活，有这个就满足了啊。我在神面前蒙恩得救，罪得赦免，我们的一生是喜乐而满足的。而且说神不但赐给他这样，而且会让他从神的喜乐的河、喜乐的谷里边去一直去喝水啊，这有个喜乐谷，这个喜乐谷这个词，这个喜乐啊，它原文在这个跟这个创世纪八章十二节，它意思就是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指的是大的喜乐，极度的喜乐，非常珍贵的喜乐。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然后我们看这个七节八节，这也讲到神的慈爱，人头戴神的衣，翅膀的音响是寻求赦罪，然后人因殿里的肥甘得以满足，然后也喝喜乐河的水。所以说呢，我们来是指望在神面前蒙恩的，指望神赦免我们，我们在圣殿里面会得到永远的满足，而且要喝那真正的活水。这里的活水呢，是活水的源泉。我们看约翰福音四章十节，耶稣对撒玛利亚妇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你也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谈到活水的问题，耶稣说：“喝地上的水还要再渴，人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源泉，直到永生。”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就是祝棚节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儿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什么？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来说的。也要说，人认罪悔改，在基督面前得到赦免，人满足在教会当中敬虔聚会认罪的生活，不断的靠圣经查考真理，神会不断的赐下圣灵，神会给那些这样敬畏神，然后专注于信仰，专注于沉重学道的人更大的恩赐。并且这恩赐直到永生。启示录二十一章六节说，神说：“我要将生命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节说：“圣灵和心腹都来说，听见的人也该来说，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也说弟兄姊妹，诗篇三十六篇它里面主要强调的就是认罪，靠神的恩典，靠耶稣的恩典，除掉自己的自义。其实认罪是人最难的，除了我们的自义，我们也不愿承受罪恶带来的羞辱和痛苦。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对于基督徒，认罪的过程是痛苦的，是我们本性所不愿意的，但是认罪的结果就像这第五节到第八节是美的无比的啊。信基督向神认罪的结果就是赦罪和永生。大卫说过：“我的心在我里面不认罪的时候，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我的精液枯干，我耗尽了一切。”直到大卫说站起来说：“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孽，你就赦免我的过犯。”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是个什么地方？教会就如同旧约的圣殿，是献祭的，是赎罪的，是领人在上帝面前认罪，然后奉主的名宣告赦免的地方。所以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福音，每周认罪，在教会当中领圣餐，是我们一生之久永远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真的去认罪悔改，我们的信仰也是以在神面前认罪寻求赦免和永生为中心的啊。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注意哈，三十六节原文这样说的：因为和你在一起的，就和你在一起的那位啊，是生命的源泉。和谁在一起的？和神同在，和神在一起的那位是什么？生命的源泉。这里有个介词哈，叫 im 就是和你在一起的意思。这句话明显是说，大卫说：“主啊，和你在一起的那位是什么？是所有生命的源头啊。”然后后边说什么呢？在你的光里边我们一定会看见光。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在神的光里边还能看见光，从神的光里边能看到真光。弟兄姊妹，这第九节是吧，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是整个诗篇三十六篇的中心，因为这里在讲谁？耶稣基督。和你在一起的那位，和神在一起的那位是生命的源泉。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位和神同在的是一切生命的源泉，而且那光是真光啊。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在他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世界上一切生的人。我们看，再看约福音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耶稣讲：“我若被人，我若被从地上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来归我。”耶稣这话讲的是什么？讲他怎样钉十字架受死啊？然后犹太人明白不明白？不明白，也不知道什么是人子啊。然后耶稣说什么？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光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什么叫在你的光中看到光？我们的领受是在圣经当中找到基督。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以他自己耶稣基督为中心讲圣经，但犹太人不领受。但领受他这个真理的人呢，就被印上印，做主的门徒，永生。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耶稣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整个圣经的中心是基督。圣经是神的光，脚前的灯柱神的光。但是如果你在圣经当中你看不到基督，你就是瞎子。真正受圣灵充满的，是在神的话语，在神的这个光当中，然后看到那真光。啊，第十节。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我们来看哈，第十节原文是这样说的：愿你延长你的慈爱给那些什么认识你的人。这个词是延长、拖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慈爱一直延伸，一直延伸，直到什么永生。这有永生的含义。上帝把慈爱延长给谁呀？给认识他的人。什么叫认识他人呢？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你光说我信神是不行的。犹太教说他也信神，伊斯兰教也说信，世界很多宗教信神，异端也信神。信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有永生。这里讲对基督的认信，唯有真正信基督的人，他才能永远享受上帝的慈爱。而且哈，并且神会把他的义，这也说并且会把你的义就是赐给那些心里正直的人啊。神啊会把他的义，把他赦罪的救恩赐给什么人啊？除了说认识他的人，还有什么心里正直。因为今天很多人啊，他都声称认识神，他也说我听到福音，我也听过道，我认识耶稣。但是不是所有自称认识耶稣的人都是心里正直的。哈巴谷说二十四节，整本圣经的核心信仰的经文说啊，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怎么样因信得胜啊。原文没有那个词，原文是说看呐，他的心在他里边，就是说高傲不正直，然后唯有义人呢，必因着持续的信仰而得到永生。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在诗篇三十六篇当中也对应这两种人：一种是说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自以为义；另外一种说什么，在神面前真的认罪悔改，献上感恩的心。所以说，你在这里，你在看三十六篇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三十六篇第二节说什么。自以为意，自夸自媚，以为自己的罪恶不知道。另外一种是真的认罪悔改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因信称义？什么叫信？圣经里边实际上有的时候说这样一件事情，我们都很忽略。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心不正直等于不信。自义不向神悔改，给自己洗地的，就是心不正直。心不正直就是不信。你说你认识神也白搭。心要正直，知道自己是罪恶还洗地，那就是心不正直，那就跟信没有关系啊。当上帝的律法，当上帝的话语跟我们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无论是牵扯到教会的罪还是我们个人的罪，你一定要沉下心来正直的面对，要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不要诡诈，不要洗地。洗地不认罪永远没法得救，归来认罪悔改才有永生。十一到十二节，不容骄傲的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的人的手赶逐我。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我们来看这里， 你会发现诗篇三十六篇是把义人和恶人交替的说的，是把恩典和审判交替的说的。前面说到恩典了，那人有永生，这讲到什么？这恶人他是没有永生的，他要灭亡。神且说愿那些骄傲的人他的脚啊不要淋到我，就是说不要踏到我身上，愿那些恶人的手啊不得使我被摇动。也就是说，首先这些人是上在上帝眼中是什么？是骄傲的。骄傲到底不认罪啊，到死都不认罪。今天我真的见过还有很多三字教会假基督徒，但人家到死都不认罪，人家作恶都做到没底下，人家觉得人自己很好啊。这些人还逼迫那些真信的啊。也就是说，这三十六篇当中那些自义的不认罪的，在神面前，在神眼中最终成了什么？骄傲和邪恶的啊。他们不真的悔改，不正直，他们自义，他们不肯真的认罪，不肯真正的信基督，就是这些人。然后你会发现这十一节是所有信耶稣的人真正的祷告，因为真正信的在实际上很多时候活得很纠结，活得很痛苦。就像这个是在三字教会里边，我们是从里边出来的，实际上以前在三字教会，在那律法主义生命神学里边活得真的很痛苦。一方面自己是罪人，自己有罪，一方面那些恶人抓住你的罪，他天天要挟你，他天天控告你，他让你觉得你纠结，而且最终实际上结果是你向他认罪，不是向神认罪，你还是没有得到赦免。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你就能看到真的一直是在这些里边被搅扰 被折磨的人，真的一直在祷告求主让他脚从我们身上拿开，不要让他再晃悠我们，不要让他再折磨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些假基督徒，这些恶人的，这些自义的人的手，求神让我们从他手中被释放出来。真的是感恩，到今天真的神把我们释放出来，真的，而且不断的释放，正在释放，一直在释放啊。也就意味着这些真正的认罪悔改的义人在世是受折磨的，在世是很多时候活得纠结，被人害，被人控告，但是愿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些仇敌的手。十二节啊，我来看十二节啊，往上翻一下，说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在那里作恶的人扑倒，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在将来，在神审判的时候，这个恶人作恶的人被扑倒是完成式，表示永远被扑倒，永远灭亡。在那里就是在将来审判里，在神那里，他到了硫磺火锅里边，他永远就灭亡了，扑倒就趴地上死亡了的意思。那后边说哈，往上看一下，说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这个词我们讲过，这个词就是推下去的意思。什么意思啊？丢到硫磺火湖里，永远不能再上来。这里这个推下去和不再起来用的都是完成式，表示这些人永远被灭绝，而且他永远没有机会再起来作恶了，他在硫磺火湖当中永远也被焚烧。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这里诗篇三六篇是义人和恶人交替的讲，义人蒙的恩典和恶人的审判交替的讲，义人的这种认罪悔改感恩和恶人那种自义作恶是交替的讲。但是到十二节的时候就是大审判，如果你不能认罪悔改，不能在神面前诚实的正直的做一个基督徒，认自己的罪，你总是给自己的罪恶洗净，你总是还想给别人洗脑，那么你将来的结局就是被神和天使永远扔到硫磺火湖里，你永远不能再上来了。所以说你看诗篇第三十六篇就十二节讲到恩典，讲到审判，讲到恶人，讲到义，讲到自义，或者讲到倚靠神的义，分别的清清楚楚。要说我们回头再看这个诗篇三十六篇是以基督为中心，核心的经文是三十六章九节，在神那里有和神在一起的是生命的源头啊。然后呢，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整个诗篇三十六篇讲论神面前的两种人， 自义不认罪的，洗地的，作恶的，还有什么蒙恩得救的，进入永生的，越自义越恶，越不认罪，最后越来越恶，然后认罪悔改，最后就越来越蒙恩。然后也讲到两种人的结局和人生，一个是充满罪恶邪恶的人生，另外一种是什么，充满着喜乐和平安的人生。所以说实际上诗篇三十六篇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告诫并鼓励我们认罪悔改，投靠在基督的翅膀底下，在教会当中彻底的认罪悔改，进入永生，脱离上帝对这个时代的审判。所以说弟兄姊妹，愿诗篇第三十六篇永远印在我们心里，让我一生一世不要在神面前骄傲，让我一生一世依靠上帝的依靠耶稣的恩典，做一个神面前正直的人，真正的认罪悔改，求上帝赦免我们，让我们最后真的是能够蒙恩得救。因为我们信耶稣一生就是为了进入神的国，你要知道你信的是谁，你要知道将来你灵魂往哪里去，你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愿我们都能在上帝面前蒙恩，愿神饶恕帮助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带领我们进入永生。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引领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并且在人生当中时常提醒我们在面前认罪悔改，愿你抓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